首先，我不觉得这是一个被炒作的概念啊。实际上，这个概念的话，实际上有非常对整个社会、对人类的话，实际上有很大的影响。如果有人认为这个概念是光是一个炒作概念的话，那么他的好多思想很可能已经落后了啊。元宇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实际上，元宇宙并不是一个完全新的概念。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现在都在用那个互联网，实际上互联网就是一个非常初级的元宇宙的概念。为什么这么说呢？它是这样的，你可以设想一下，就是说当你生活在一个现实世界，和你当你坐在办公桌前对着一个电脑的时候，应该是生活在一个不一样的环境当中，对吗？因为当你生活在现实世界，你周围一看的话，你周围是一些树啊，一些 building 啊，就取决于你身处在哪儿啊。但是当你坐在办公桌前看着电脑的时候，你看到的这个东西的话完全不一样。比方说你坐在电脑前面的时候，你可以通过互联网去查阅纽约图书馆里面的图书，尽管你根本是不在纽约。所以说当你坐在电脑前的话，你生活的你眼前面对的这个宇宙这个世界的话，跟你平时所处的这个物理的世界就是一个不一样的世界。那元宇宙实际上就是这么个概念，它是一个平行宇宙。什么意思呢？就平行宇宙的概念就是说一个人可以生活在不同的宇宙当中，就不同的世界当中。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平行世界里面，如果说它诞生出来任何的经济活动，那未来会不会有支撑这样的一个宇宙的经济系统？它需要目前我们现实世界的哪些经济活动的转变呢？
在这个虚拟世界当中，它的经济活动的规律和我们在现实世界当中的经济活动的规律是不一样的。因为在我们现实世界当中资源是有限的，所以所有的经济规律的话都是在讲怎么来分配这个有限的资源。你钢铁是有限的，优质的水资源是有限的，石油是有限的，所以你要看怎么来分配这些有限的资源到不同的经济活动当中。虚拟世界里面实际上跑的并不是我们眼见的物体，而是实际上是思维，实际上是信息。但信息呢，应该说是无限的。所以呢，在虚拟世界里面的经济活动，实际上是它的经济活动规律和现实世界是完全不一样的一套东西。所以呢，这里面潜力就很大。我能想象20年以后的话，当这个虚拟的世界真正建立起来以后，在这个虚拟世界里面，它有一套新的经济学的规律。那么其他就不讲，就讲在这个虚拟世界里面我们用什么样的货币啊，这是很明显的例子了啊。因为我们现实世界我们用的是法币，在澳大利亚我们用法澳元，在美国用美元，在中国用人民币，这是法币，这是法定的货。但在虚拟世界里面用的货币肯定不是法币。什么样的货币会用的虚拟世界里？很可能是现在的加密货币。所以这就加密货币就开始浮上台面来了。好多人讲加密货币像比特币啊什么纯粹是一个泡沫，不完全是。因为虚拟货币的话会在一个虚拟世界里面成为一个非常主要一个经济学的概念啊，
大家开始高度的关注，是不是也预示着在这个加密货币市场上面要掀起一阵高潮呢？大家要开始蜂拥而至了。
是，所以你最近观察一下的话，你就会发现虚拟货币逐渐的开始登上一些主流的媒体或者主流的经济活动了。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澳大利亚一直对虚拟货币是采取一种放任不管但也不参与的这么一种态度。但今天有一条新闻，我不知道你看到没有，
就国民银行的
国民银行Commonwealth Bank 是可以买卖 Bitcoin 了。 OK， 所以呢这个不仅仅是澳大利亚原来是一直是处于不参与不干预的这么一种角色，但现在也参与了。OK， 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标志。还可以说到一个的话，就是特斯拉那个，我们也知道特斯拉的那个老板 埃隆·马斯克的话实际上是一个虚拟货币的拥护者，我相信他之所以在造车的同时也在炒那个虚拟货币，他实际上是预示到虚拟货币将来在一个虚拟世界当中的一个作用，因为他的好多想法是非常超前的啊，所以虚拟货币会在将来的 Metaverse 里面起很大的作用。当然现在到底哪一种虚拟货币会成为一种大家都能接受的货币现在还不知道，但是这个概念在哪儿？
所以这样的一个经济系统或者是说这个科技所承托起的概念会导致哪些领域是受益的，会在这样的一个事件里面先行呢？
是这样的，我们分两层来讲啊。第一个的话就是在虚拟世界里面，人们之所以愿意加入这个虚拟世界，当然是他在虚拟世界里面能够得到好多的益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现在实际上这种虚拟世界已经存在，像好多游戏的话， Roblox 是非常典型的一个 Metaverse 的一个游戏， ROBLOX， 你回去玩一下， 你大致能知道那个 Metaverse 20年以后会是什么样。你在里面有一个新的 ID 叫 Avatar， 然后你在里面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很有意思的，很有意思的啊！所以人们之所以愿意加入那个这个虚拟世界，肯定是从那里面能够得到好多的益处。同时呢，就是你在这个虚拟世界里面得到的益处的话，也会影响你在现实世界。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现在如果要去纽约看那个自由女神的话，你需要花很多很多的精力买机票、住宿、诸如此类的，大动干戈要跑到纽约去啊。但是在那个虚拟世界里面，你如果要看 Statue of Liberty， 就是那个自由女神的话，很简单啊，想怎么做打几个指令过去，那么你基本上看到的就跟实际看到的就不会有太大的差别。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你的好多现实世界当中的我们叫 economic activity， 就经济的行为的话就可以搬到这个虚拟世界里面去。如果你要参加一场那个音乐会的话，这场音乐会可能在柏林啊，柏林交响乐团的音乐会，你也不用大动干戈的兴师动众的跑到柏林去参加，你可以在虚拟世界里面的话就能够如临其境的参与那个柏林交响乐团的音乐会，这样的话你就减少了你在现实世界当中的 activity。 像现在我们通过那个 Zoom 的话就可以开好多 meeting， 这实际上就是一个 metaverse 的一个就很初级的一个形状。明年 Microsoft 就会把 Teams 转成一个 metaverse 的一个程序，也就是说你用 Teams 开会的时候的话，不仅仅是现在就是面对面说话诸如此类的，你能够有一种空间感，你可以戴上你的那个 virtual reality 的眼镜，真的像在一个房间里面开会，然后别的人的手啊、脸部表情啊什么，你都能够感觉得到。所以 Microsoft 很可能 Teams 是第一个，就是用那个 Metaverse 的这个概念来改造它现在的所用的 App。
各国家对这个虚拟货币的这个态度也因为这个概念发生了一些转变。中国现在其实对虚拟货币还是处于一个封杀的状态哦。在未来的话，中国在这方面您觉得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态度转变呢？
如果中国还是现在的这种体制，那么应该不会有太大的转变。中国整个体制现在还是在注重在现实世界当中啊，它对人们就是说超出现实世界的一些想法什么的禁锢的比较厉害。所以我一直在说中国经济将来会碰到很大的问题，因为我们越来越转向信息啊，越来越转向那 idea 这种世界，但中国这套整个的管理方式的话是牢牢的把人固定在现实世界当中啊，所以将来中国它的教育体系也好，它整个那个管理体系也好都会跟不上啊，所以中国需要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